我们管它叫禅让制。禅让制什么意思呢？分内禅外禅两种。就一种呢，我觉得我这能耐不行了，我掌握这权力啊，帝王之位啊，我让给一个外姓人，这叫外禅。说让给自己家里人呢，就我还在呢，因为一般皇上呢都是他快死的时候才传位，他呢好好的呢，我也愿意把这位置让出去，让给我的儿子呀、侄子呀或者弟弟啊，这叫内禅，这也是和平更迭的一种办法，我们管它叫禅让制。您注意啊，很多人把这个字念白了，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禅宗的禅吗？这个字呢，在这里念禅让制。咱经常说你扶不起来的阿斗，就刘备他儿子叫什么？得叫刘禅。有很多人呢，包括很多评书里头、小说里都给念白叫刘禅，这是不对的，念禅让。那么说这个禅让制呢，从哪来的呢？这得说我们现在一直在歌颂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民主黄金时期，说三皇五帝之后啊，赶上尧舜禹，说是尧管理天下时候啊，这人太好了。你看大夏天呢，穿着个破草鞋，穿着破布衫，到冬天最多披块鹿皮，跟老百姓一样吃糠咽菜，一起是治水呀、盖房子呀、手工业制造啊，还是去狩猎去。老百姓遭什么罪他遭什么罪，说这尧乃天下之明君。那么尧呢身体不行了呢，他有个儿子叫丹朱，很多人认为尧把这个天下传给他儿子，但尧没有，说我儿子呀、能耐不够，德行有亏，就考察呢，发现有个叫舜的年轻人很好。哎，这个舜呢了不起在哪儿呢？他父亲呢不是什么好人，哎，总算计他，偏着自己那弟弟，他那弟弟谁呢？是他爹跟他继母生的。这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孝顺自己的亲爹，孝顺继母，厚待自己的弟弟。这尧一看这孩子可以，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啊嫁给了舜。后来呢尧身体彻底不行了之后呢，天下就禅让给舜。你看他俩不是一个姓的，我天下让你管了。后来舜呢又禅让给禹。所以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啊关于民主制度的黄金时期。就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大伙凑在一块议论吧，谁有能耐，谁德行好，哎，那天下就由他掌管。所以你看这个多和谐，这不比现在好多民主制度都好吗？商商量量的最后选出一个能人，举贤荐能啊，多好的制度。那么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或者说这里头有没有水分，一会儿呢我给您打了开了咱们细说。但总而言之呢，这段尧舜禹时期被儒家的一些学者经过包装，成了儒家推举的中国历史上的最黄金时期。所以你经常能说好皇上谁呀？尧舜禹汤，尧舜禹再加上商汤，那当皇上的尖儿，说是这个盛世之下对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说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叫上能治君尧舜，下能配得孔颜。你上边那就皇上跟尧舜似的，到下头知识分子都出了一堆孔子颜回这样的，叫上能治君尧舜，下能配得于孔颜。那么说是不是上古说那禅让制真就这么美好呢？咱们且不说具体史实，就是真有这样的禅让制时期，我告诉他跟现代的民主制度也根本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这个禅让制他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呢？他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你说尧当时再了不起，他是不是个独裁者？得他一人说了算吧，大事那没错吧。由独裁者的意愿出发，无论什么情况下，这禅让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民主制度。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什么呢？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是自下而上的来选举统治者是谁，而绝对不是统治者自己定，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我就给你，我愿意给我儿子给我，不愿意给我儿子给另外一个有贤德的人，这怎么能叫民主制度呢？这还是从独裁者的意愿出发吗？所以禅让制绝不可能是纯粹的民主。再有一点，在上古时期那个蒙昧时代、荒蛮时代，即使有这样的禅让制出现，它也是各个部落各派政治势力互相角逐达成的平衡结果，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这尧我认为你舜德行好我就给你了。所以禅让制第一从独裁者的角度出发，第二又结合着复杂的政治角力、各种势力的均衡，所以在这个时候禅让制不可能那么纯粹。所以到后来禅让制又被儒家包装的那简直成了太平盛世啊，人人都敬仰的 谁要最后禅让制上的这人，那一定是什么呀？叫受命于天，得位最正，万众归心。那一旦他想获得这个荣誉，这里头好像造假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到后来禅让制有时候变成什么呢？变成统治者呀，包装自己的一种精美手段，弄虚造假的一种手段。你看后来这个商汤取代了夏桀的时候，说我要当天下之主，很多人捧你上位吧，三次推让，最后又三次推回来，他就接受了。你可别说说上古时候干这个事儿人有的是，朱元璋就是吗？把这个大元朝打跑了之后，他又三次手，哎呀，我不当皇上，不当皇上。因为原来他就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当皇上，下边一而再再而三说了三十四他才接受过来。其实你以为他不想当皇上吗？哎，他是沽名钓誉的，意思我并不是为了当皇上，我是解民于倒悬，救黎民于水火，他想外边捞这个好名声，说白了是既当又立，既当表又立牌坊。所以这是后来禅让制就被玩坏了。我在这给大伙说一个被玩坏了的一个典型禅让制。大伙记不记着这个大汉天下四百年怎么最后完蛋的？前边又是西汉，后头又是东汉，最后东汉亡到谁手里？最后一个末代皇帝汉献帝，汉献帝怎么下台的？禅让制。史书写得很明白，汉献帝曾经三次要求啊，曹操的儿子曹丕，哎，这天下我给你了，我这东汉呢，汉作将近呐，运气到头了，你就接班吧。完了，曹丕三次推让，最后实在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政治造明星的一个过程，一个虚假的造明星的过程。这汉献帝呢，咱得说呢，这个人叫刘协，协助的协，他是汉灵帝的第二个儿子，他哥哥叫刘辩。刘辩就是汉少帝，可是董卓进京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汉少帝啊不像话，你不能用他，这孩子那么的挺笨。他觉得这个当时是陈留王的这个刘协挺好，就废少帝而立献帝。这事当时呢惹了众怒，你要翻个三国演义呢写得很清楚，满朝文武大臣提意见呢，说你这个董卓，你个外郡刺史进来就说话，你原来是个武官，系太甲不明义人，放之于同宫。昌邑王登位27日，造卧3000余条，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主上虽有然聪人好学，无丝毫过失，胡可言废立之事？且公为外郡刺史，素谋国政，义隐云有圣人之志则可，无圣人之志则篡也。你没有圣人那两下子，你这就是篡位。但董卓厉害，我管你大概嘁哩咔嚓把朝臣杀了不少，废了汉少帝，立汉献帝。自此之后，汉献帝，我们说这刘协就成了，今天我是你的傀儡，明天我是他的傀儡，从来就没说了算。后来事大家都清楚吗？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把整个这个帝王的中心呢迁到他老家许昌，自此汉献帝就成了玩弄在曹操股掌之间的这么一个玩物，一个傀儡，拿他来约束其他诸侯。但是曹操呢，他也知道如果他废了汉献帝自己当皇上，这恐怕要犯众怒。所以曹操呢一直是从丞相当到魏公，由魏公当到魏王，那几乎是就他说了算了，还把自己的女儿呢嫁给了这个汉献帝，成了皇后。但是曹操人家很聪明，我自己也不篡位，这事儿啊让我儿子干。然后到了公元220年，曹操归天。照理说压在自己头这座大山没了，汉献帝也幸灾乐祸，也觉得高兴。可是接下来他厄运就来了，这时候曹丕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别当皇上了，我取而代之吧。所以这个时候曹丕不吱声，他撺掇这满朝大臣呢，你们呢找这汉献帝说去，你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人现在曹丕文臣武就责备苍生，你还在这挺着干嘛呀？你使点气儿把天下赶紧让出去，你要不让啊，你小命可能不保。所以这头啊连蒙带吓唬，那边是忽悠老百姓跟着起哄。所以就一伙人呢去求曹丕，哎呀，这你赶紧当皇上吧，那会儿求汉献帝你赶紧下台发布诏书。汉献帝也明白啊，如果这事儿他不答应，小命不保。 所以汉献帝呢，先后写了三次诏书，要把皇位让给曹丕。曹丕什么反应？你现在看看都可乐，就比那个电视剧演的都好玩。曹丕说怎么着？你要把皇位让给我？曹丕说句什么呢？哎呀，臣下无内俱焚呐，内心如惊雷一般呐，这事儿我哪敢当啊？我宁可倒东海而死，我跳海，我也不能接这个。但你这么说，我心里头我难受。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他心里真高兴，他得装啊，好像我不敢接这事儿，我害怕，很惶恐。于是三次下诏，三次退让，到最后说那没办法了，大家这么拥护我，我也不能辜负大家愿望，我上来吧。就这么着，他上来了。就这个过程，你看着禅让。禅让得是我主动，我愿意让叫禅让，我被迫禅让那就不是真正的禅让，就是被玩坏了的一种禅让制度。当然曹丕呢，这过程呢他做的也很周到。有的人是什么呢？我接了你的位置，我得把你弄死，否则你在那是个后患。没有，曹丕一想，你说这功夫把汉献帝杀了，不坐实了篡位了吗？我这不是篡位啊，他给我的，我得好好感谢汉献帝，把汉献帝封为山阳公。山阳宫是哪儿呢？就山阳这个地名在古代指啊，现在河南焦作。我给大伙讲个常识呢，这个地名是怎么起的？这个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正好反过来，水南是阴，水北为阳。你看咱们说淮阴，那就是淮水的南边，说华阴县就华山的北边，这山和水正好相反。山阳指什么呢？咱都知道现在焦作一带呢，那不是太行山、吕梁山那边，正好在它南边，所以这个地方叫山阳。山阳当时曹丕呢就把这个汉献帝刘协啊封为山阳公，就你在那儿赋税都是你的。完汉献帝没办法，举家迁到那儿，好歹带着曹操他的女儿他皇后呢，这两口子挺好。在当地呢，利用在宫里边他两口子学了点医术，当然那阵就是中医，他也没别的，在当地行医。行医就立几个规矩，比方说中草药，从山上采下来的不要钱，从外地进来的药要老百姓点钱，然后给你针灸啊拔罐子不要钱。到现在中医这行都有个老规矩，就拔罐子是不要钱的，但是你现在你几乎看不着谁给你拔罐子不要钱，那是市场经济嘛。但是这个原来传统中医里拔罐子是不要钱的，是从汉献帝开始的。所以当时说他们两口叫龙凤大夫，还造福一方了。所以这历史有时候是汉献帝下来是下来了，民间却多一个宅心仁厚的悬壶济世的好大夫，这是历史的很好玩的地方。所以曹丕下来呢，还假装呢看这个汉献帝，跟他说这么句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公共有之，就天底好东西咱们哥俩的，咱俩就共享单车，有你一份有我一份，有我一份有你一份。所以汉献帝呢在这个皇位上下来之后又活了14年，公元234年汉献帝呢才过世。所以刚才我说这过程呢，这就一次典型的造假的过程，假禅让。有什么根据呢？曹丕当时接受了这皇位之后，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呢？这句话太有意思了。曹丕说呀，哎呀，舜禹之事吾知之啊。就是舜接受了尧的禅让，禹接受了舜的禅让，是这个事儿啊。原来我就是听说，今天我干了一把，我知道了。舜禹之事，吾知之啊，这事儿我算心里明镜似的。你以为这话只是他觉得他践行了历史重演的过程吗？不是，他知道了，我这么干，当年舜禹也是这么干。说你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还真不是。我曾经有一期节目做得很长，我讲了中国历史上一部另类的史书《竹书纪年》。《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和《史记》就截然不同。《竹书纪年》是一本什么书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国王魏襄王过世之后，墓葬里的葬品全是竹简写的史书。在西晋的时候呢，被个盗墓贼给挖出来了。当时西晋文武大臣很重视这事儿，整理上古这书简，整理出一部史书来。这是魏国战国时魏国他总结的史书，结果一看这史书内容，发现跟司马迁的《史记》大相径庭，好多地方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他这就准？那也不是。那司马迁那个文学水平很高的，而且家里几辈子都是太史令，人家干这个的。但可有一样啊， 如果说大家写上古时候事儿，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呀、有三皇五帝什么的，那离着都挺远。可是就写离战国很近的，之前东周西周啊，再乃至夏商一代啊，那个魏国毕竟比司马迁那时期等于早了200多年，很有可能得的史料更准。另外呢，你想当时这个秦始皇时候焚书坑儒，把所有的史书其实都给烧了，就是因为这部史书是在墓地里待着才躲过一劫，所以他留下的资料至少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他里边一个重点就是对于尧舜禹的禅让，他记载的史实跟司马迁的完全不一样。他怎么记载的呢？他说呀，这个帝尧就是当时的老大尧，不是信任舜吗？本来帝尧要传位于丹朱，就他儿子，可是舜发动了政变，这边把帝尧囚禁于平阳，这边把帝丹朱也给抓起来了，让父子俩不能相见。后来在《赏书高尧末》里边提了特别明显的有一个会议记录，就是舜说了，说这丹朱太不像话了，他愿意坐船，这河里都没水了，他儿子在下边拉纤往前，你这多残暴的事儿！为这个把丹朱全家杀了。你可别忘了，舜两个媳妇娥皇女英是丹朱的妹妹，他把他大舅子一家都给杀了。而且这史书特别有意思，它有很多蛛丝马迹。历史上管谁前面要带个帝，说明他至少曾经掌握天下权力的。你像帝尧、帝舜、帝禹，可是尧的儿子丹朱前面写帝丹朱，说明什么？尧开始是要把天下传给儿子的，但是被舜发动了政变给拿下了。最后大禹也不是，舜想禅让给他，也是大禹发动政变拿下了舜。所以这一系列你可不要以为诸书纪年里边就说刚才我说挖出这部史书来他记载这东西就一家之言。你看看韩非子说难篇里边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叫舜求尧，禹求舜，然后是什么呢？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就说这个舜呢把尧给抓起来了，大禹呢把舜给抓起来了，商汤呢伐了夏桀，武王伐了商纣，此四者皆以下犯上，是其君也，而天下共誉之。说这四件事都是以下犯上，可是天底下都说这好。韩非子这里的原话，如果说真就认为尧舜禹时期是禅让的黄金时期，韩非子怎么可能留下这段话呢？而韩非子什么时候人大家也都清楚，比司马迁不早多了吗？所以在我猜想啊，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恐怕这领导人时间当长了，他一定想奔着世袭要为自己服务，独裁的时间长了，他所有的核心都是为自己的权利。你说尧心甘情愿把天下不给儿子给舜，这个事儿你从人性的角度我不大敢相信有这样的事儿。而且即使他真有这样的想法，他儿子干不干，别人干不干，既得利益者干不干，政治权力互相之间要达成平衡，能不能接受这结果，这都很难。所以我说诸书纪年里讲的舜和禹通过发动政变或者通过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拿到了权力，这个是比较可信。而真实的所谓的史记里记载那个说禅让那么和谐，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时候曹丕讲了啊，这个舜禹之事武之之，这话太丰富了，微言大义啊，你琢磨琢磨，一想你脊梁骨都发凉，就说舜和禹当年接受禅让的事儿，我今天算明白咋回事了，我让他干一遍了，他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啊，禅让禅受这过程啊，充满着一种虚假的制造政治明星的流程。所以这是我说的到后代禅让制被玩坏了。为啥呢？你把他捧得那么高，大家都认为这是好的，都想获得这份荣誉，那就一定想法我达不到的时候怎么用虚假的手段获得。这个我前两期做过宗庆后，我说他是这个民粹式营销，就他利用爱国牌给娃哈哈营销，好多民企都这么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我管有句话嘛，老子说的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这圣人要不死啊，这些个窃国的道德是这些小偷小摸的这些人都会出现。为什么呢？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道德模范，可是你达不到怎么办？我们弄虚作假，结果就出现了欺骗天下的。这企业明明就为逐利，他非说是爱国企业、民族企业这样那的。这人明明道德水平不行，他非把自己捧成圣人、正能量的。完背后里男盗女娼，什么事都干。就像我们很多朋友，我支持那个观点吧。正能量这仨字是怎么来的？当年有个大混蛋叫宋山木，他这个每次想性骚扰自己下属的女员工的时候，都说来咱俩上床吧，你体内负能量太多了，我给你灌输正能量。所以我现在一听正能量，我就想到嘴上讲的一堆马列主义，背地里都男盗女娼的，这就正能量。所以对这个词儿我是非常深恶痛绝。这也是我刚才说什么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你给大家拔高那么高个程度，咱大家达不到，还想通过那谋利咋整？那只能弄虚作假呀。所以禅让制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的另一种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翻版。